欢迎收听《救赎者》
第二十八集。医院和灰烬。12月17日，星期三。透过橱窗玻璃的投影，他看见背后有辆警车沿着街边行驶。他继续往前走，抑制住想跑的冲动。几分钟前，他从约恩·卡尔森的住处跑下楼梯，奔上人行道，差点撞倒一个拿着手机的年轻女子。他往西穿过公园，来到这条繁忙的街道。警车的行驶速度跟他的步行速度一样。他看见一扇门，便推门而入，刹那间像是走进一部美国电影，里面有凯迪拉克轿车、波洛领带，还有好多个年轻的猫王。音箱里流泻出来的音乐听起来像是乡巴佬用3倍速播放的老唱片。酒保的西装看起来则像直接从黑胶唱片的封套里拿出来的。他环顾四周，这家小小的酒吧竟然高朋满座。这时他才发觉酒保在跟他说话。
抱歉，你说什么？
要喝点东西吗，先生？
你们有什么？
一杯鸡尾酒也许不错，不过你看起来更需要来一杯奥克尼群岛威士忌。
谢谢。
警笛声响起又停止，酒吧里的热气令他的毛孔泌出大量汗水。他解下领巾塞进大衣口袋，幸好这里烟雾缭绕，盖过了大衣口袋里的手枪火药味。靠窗找了个位子坐下。刚才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是谁？是约恩·卡尔森的朋友或亲戚，还是室友？他啜饮了一口威士忌，这酒尝起来有医院和灰烬的味道。他心想，何必问自己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只有警察才会有那样的反应，只有警察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来支援。如今警方知道他的目标是谁了，这只会让他的任务更加艰巨。他必须考虑撤退。他又喝了一口酒。那警察看见了他穿的驼毛大衣。他走进洗手间，将手枪、领巾和护照装进外套口袋里，把大衣塞进水槽下的垃圾桶。他踏上了酒吧外的人行道，搓揉双手，全身发抖，查看着街道两边。最后一项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一切都取决于这次的任务。他对自己说，放轻松，他们不知道你是谁，回到原点，正面思考。然而他无法抑制脑中萦绕的一个念头，房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哈利说，只知道他有可能跟杀害罗伯特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哈利缩起双脚，好让护士在狭小的走廊里把空床从他们面前推过。
有可能，西亚尼尔森结结巴巴地说，他们有好几个人。
他稍微往前坐，双手紧抓木椅坐垫，仿佛害怕自己会掉下去。贝亚特轻身向前，把手放在西亚的膝盖上，表示安慰。这我们还不确定，重点是他安然无恙。医生说他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已。
他的脑震荡是我造成的，
哈利说，他的额头在厨房柜子的边角上磕出一个小洞。那发子弹没打中他，我们已经在墙上发现了子弹。第二发子弹卡在鲜奶盒里，你想想看，子弹就这样停在鲜奶盒里面。第三发子弹在厨房柜子里，就在红醋栗和……
贝亚特瞥了哈利一眼，
他猜着意思可能是说西亚现在对子弹的位置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反正约恩没事，只是轻微昏迷，医生说要暂时观察一段时间。
好，我可以进去看他了吗？
当然可以，贝亚特说，不过我也希望你看一下这些照片，并告诉我们你有没有见过这些男人。他从文件夹里拿出3张照片递给西亚。伊格广场的照片被放大，使得人脸看起来像是由黑白小点构成的马赛克。
西亚摇了摇头，
太难分辨了，我根本看不出他们长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是，哈利说，但贝亚特是面孔专家，他说照片上的两个人不是同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
贝亚特更正说，而且刚刚那个人跑出哥德堡街的时候差点把我撞倒，在我看来他也不像这两个人。
哈利愣住了，他从来没听过贝亚特在这种事情上表示疑惑。我的老天，
西亚低声说，
他们到底有几个人？
别担心，
哈利说，
我们已经派了警察守在门口。
什么？西亚双眼圆睁，哈利这才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没想到约恩躺在伍利福医院也可能会有危险。
好了，我们进去看看他怎样吧，
贝亚特用和善的口吻说。
是呀，哈利心想，把我这个白痴留在这儿，好好反省待人接物的道理。走廊一头传来奔跑声，哈利循声望去，原来是哈弗森正曲折地穿过病人、访客和护士，鞋底啪啪作响地朝哈利奔来。他在哈利面前停下脚步，气喘吁吁地递出一张纸，上面印有不均匀的黑色字迹，纸是亮面的。哈利一接过来就知道他来自犯罪特警队的传真机。这是旅客名单的一页，我一直打电话找你。医院不能开手机，哈利说，有什么发现吗？我顺利拿到名单了，也发给了亚历克斯，他立刻帮我们查出其中几个乘客有轻微犯罪的前科，但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只不过有个地方有点奇怪。
哦，
两天前有位旅客抵达奥斯陆，原本是要搭昨天的班机离开，可是却把机票延到今天。这个人叫克里斯托·史丹奇，但是他今天又没出现，这很奇怪，因为他买的是特价机票，没办法改签其他航班。名单上写着他是克罗地亚公民，所以我请亚历克斯去询问克罗地亚的国家登记处。克罗地亚不是欧盟成员，但他们很希望加入欧盟，所以非常配合。说重点，哈弗森，克里斯托·史丹奇这个人不存在。虽然史丹奇可能跟这件案子无关，哈利搔了搔下巴，但还是很有意思。当然，但还是很有意思。当然，哈利看着旅客名单，克里斯托·史丹奇，这只是个名字，但旅客登机时，航空公司会要求出示护照，用来比对旅客名单上的名字。同样，酒店也会要求房客出示护照。请查全奥斯陆的酒店房客名单，哈利说，看看过去两天哪家酒店住了这个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人。我马上去查。哈利直起身子对哈弗森点了点头，希望这个动作表达了他想说的话，也就是他对哈弗森的表现感到满意。
我要去找我的心理医生了，
哈利说。心理医生史黛奥娜的诊所位于史布法街，这里没有电车经过，街上的行人大多由三种人构成，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景象。第一种人是从赛兹健身中心走出来的家庭主妇，他们注重身材，走起路来充满自信，脚步轻快。第二种人是从盲人机构走出来的导盲犬主人，他们走起路来小心谨慎。第三种人是从收容所走出来的吸毒者，他们衣衫褴褛，走起路来漫不经心。
这么说，罗伯特·凯尔森喜欢未成年少女。
奥娜把花呢大衣挂在椅背上，双下巴向下挤在领结上。
当然，这种倾向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我想，他是在笃信宗教的救世军环境中长大的，对不对？
对，哈利抬头看着堆满书本的混乱的书架，这些书都是奥娜的，她是哈利的专业私人顾问。
他既然是在极其封闭的宗教团体里长大的，怎么会产生变态行为？真是奇怪。
一点儿也不奇怪，奥娜说，你所提到的性侵行为发生在基督徒上，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
奥娜十指相触，开心地咂了咂嘴。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或青少年，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因为性欲的自然表达而受到父母的惩罚或羞辱，他这方面的人格就会受到压抑，正常的性成熟也会受到阻碍。如此一来，性欲就会去寻找其他出口。你可以说这些出口是不正常的。于是这些人成年之后会试着回到他们生命中曾经不被允许自然表达的时期来释放性能量。
比如说穿尿布。
没错。或是玩排泄物。啊，我记得加州有个议员。
哈利咳了一声。
或者这些成年人会回到所谓的核心世界。奥娜接着说，这个事件多半跟他们最后一次成功表达性意图，也就是最后一次成功的性行为有关，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没被发现或惩罚的某种迷恋或性接触，
或是性侵。
对，他们认为情况可以掌控时，就会觉得很有力量，跟受到羞辱是正好相反的。于是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会不断地寻求这种情境的重现。
所以说要成为性侵者也没这么容易了。
是的，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只因为有健康正常的性欲翻阅色情杂志而被发现了，结果就被打得全身淤青。如果要把一个人成为性侵者的概率拉到最高，那就让他有个暴力相向的父亲，有个性事索取无度且具侵略性的母亲，还要有个压抑事实肉体的私欲会被地狱之火所奖赏的环境。
哈利的手机发出哔哔声，他拿出手机读取哈弗森传来的简讯。命案前一晚，有个名叫克里斯托·史丹奇的男子下榻奥斯陆中央车站旁的斯坎迪亚饭店。
嗜酒者互戒协会怎么样？奥娜问道。有没有帮助你戒酒？
这个嘛，
哈利站了起来。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作品《救赎者》，作者尤奈斯伯，译者林立人，演播白梅，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